我们的信仰需要稳固的根基，
我们的灵命需要成长的方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要真理，姚谦牧师主讲。
大家好，我是姚谦，今天基要真理跟大家继续来探讨。我们这个课程呢有24课，其实已经过了2/3了，今天是第17课。其实我们谈到基要真理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重视信徒对圣经的了解，所以每一回呢我都鼓励大家要背每次的主题的有关的经句。你熟悉圣经呢对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说你对圣经要尊重圣经，你也要认识三一神。那么我们也说有一些基础的教义呢，比方圣经里面谈到罪啊、称义啊、成圣等等呢，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往后呢我们过去也谈到一个信徒的教会生活，他要有正常的团契生活啦，他要认识洗礼跟圣餐的意义啦，他要追求按主耶稣的期望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也说每一天信徒亲近父神跟神的灵交了解被圣灵充满等等呢，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基要真理课里面呢大家要重复来回到这些真理。那今天呢17课呢我们进到这个门徒的服事这个部分。其实谈到认识神服事神呢很多的课题。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教会与神国。我们先来念有5处的经文，大家如果有圣经呢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这里呢这样的记载，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呢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谈到教会啊，大家记得这处的经文。再来第2处呢放到同一个福音书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这2处呢马太的记载呢都是跟教会有关的。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那你留意这里提到教会了，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这个是马太福音18章的提到教会的重要的经文了。再来第3处，马可福音第1章14到15节、往后这3处的经文呢就提到神的国了。马可福音第1章14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提到神的国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第4处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14章19到22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2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士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信，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那你留意了，这里提到神的国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最后一处的经文是罗马书14:17-18，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我们五处的经文提到教会跟神的国，就暂时练到这里。今天这个题目呢，你觉得是不是很神学性啊？提到教会，提到神国，这个跟我们的服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很多人呢，对教会是什么回事还是不了了之，有些人对神的国是什么回事也是不完全了解。但是如果我们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已经洗礼了，或者说我们要准备接受洗礼，我们对教会那个意义跟神的国是什么回事呢，要尽快的了解。这个对我们信徒的长进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跟大家来谈到教会的意思。教会呢，很多人呢最明显都觉得教会就是一个建筑物咯，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咯。这个是不是教会本来的意思呢？原来教会按它的本来的意思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按它本来的意思是叫做神的呼召。教会不是那个重点，不是在建筑物。如果有人说我去礼拜堂很漂亮，很高的宏伟的礼拜堂，其实呢这个不是教会原来的意思。教会的意思是神呼召出来，是主耶稣说他呼召出来属于他的人，这些人两三个聚在一起，只是两三个人聚在一起，但是他们是蒙神呼召的，这个就是教会。你听得懂吗？不是我们没有这个场所就没有教会。当然呢教会也需要有场所来让我们很安息很舒服去聚会，但是那个重点不是在地方，在房子，是在人，是在神的召命。神呼召你跟我跟从他做他的门徒，这个召命本身呢就是教会。所以呢教会一方来说呢是地方性的，你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一定的人数，你不可以无限量很多人聚会，你哪里找一个地方一个场所哇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人来聚会呢？你说有一些教会几千人过万人也有，但是这个不是普遍的事情嘛。所以教会一方面是属于地方，属于地方的意思就是它是有限的，但是教会也是普世的，就是说从远古不是这个年代信耶稣的人他们蒙神呼召，虽然现在已经安息主还不在了，但是那个是普世的教会。所以教会可以分不可见的教会，这个是普世性的宇宙性的教会，而且也分可见的教会，就是地方性的有形的有建筑物的这两方呢都是教会一个理解。但是圣经里面说教会的意义是神的呼召，神呼从千万人中呼召你跟我出来跟从他，就是成为神的子民，神的百姓的组合。所以教会呢一方面就是神的百姓，另外呢按圣经说呢教会也称作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1:23就是说哇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哥林多前书12那里也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所以一方面呢教会是神的呼召，呼召出来成为神的百姓， 是这个组合，这群有主呼召的人一起的一个集合，也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再来呢，教会也按圣经说是圣灵的团契。我们过去呢更加的谈到了，你信耶稣不是孤独的一个人，你不是只是去聚会，你不是只是主日去崇拜，你跟旁边一块去聚会的信徒，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有关系，都是称为弟兄姐妹。称为弟兄姐妹就是连在一起，是一个圣灵的团契。所以呢，没有一个信徒如果他有健康的教会观呢，是健康的教会观呢，他没有圣灵的团契的。你不可以说，哎，我只是去听到就够了。当然你听到呢是灵命的喂养，但是你跟信徒们同有基督生命的弟兄姐妹也需要有彼此相交这个圣灵的团契。所以呢，这个是教会啊，我再重复，教会当然我们很多人的眼光都放在这个建筑物，很多我们内地的同工呢，哎呀，如果我可以为主盖很美丽的宏伟的礼拜堂呢，就顶呱呱了。但是不要误会，教会不在这里，那个主要的意义是明白神的呼召，跟从主耶稣的人合在一起，可能只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已经是教会。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如果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啊，没有场所聚会，没有自由聚会，你也不怕，我也不怕，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神的呼召。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个明显就是神的呼召，神的同在，这个是教会。好，我再来呢又更加谈到这个神的国的意思了。那神的国呢，哇，我过去都不同的时间要解答信徒或者说听众传来的难题解答呢，都很多次呢都提到，哎呀，问我到底神的国跟天国有没有分别。有一些人说，哎呀，有分别。有一个学生有一次就特别来传信给我，问我，哎呀，有人说天国跟神国不一样，天国呢是这个那个，他问我那个才是正确的。我说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因为呢，在福音书里面呢，为什么说神国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国呢？啊，马太福音呢，你翻到第十三章，整个谈到天国的比喻呢，他提到神的国就用天国。因为马太福音那个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习惯上不直接提到神的名，但别的福音书，比方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呢，他同类的同意义的经文，他用的就是神的国。那么神的国跟天国有为什么有很大的分别呢？那个是不直接提神的名的原因，所以马太福音就用天国。但是所谓对观福音、福类福音呢，他们是相通的。所以呢，开宗明义我就跟你说啊，不要弄错了，不要大造文章，天国就是神国，神国就是天国啊，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神的国的本意，按耶稣传道的时候呢，他说，哎，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耶稣呢出来的时候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类同的记载，都是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耶稣传道的内容呼召人应当悔改要信福音啊。这个呢是甚至先锋约翰、施洗约翰那一位同工呢，他是耶稣的表兄弟，他是为主铺道路的，他是旧约以赛亚先知预告要来做耶稣先锋的一位，也是类同啊，他为耶稣预备好道路，人呢就要来接受他洗礼啊。这个是 使徒约翰呢，他预备主来的时候呢，有的角色。那么使徒约翰也说，神的国是人需要努力进入的啊，所以呢，神的国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那神的国呢，如果我们用人，我们可以理解呢，我们人理解一个国度是什么呢？哎，一定有一个范围，有一个君王啊，有一个治理的一个系统，是不是啊？啊，美国、中国什么国？这个世界上哇，超过200多个甚至更多的国家跟相关的名称啊。所以呢，想到神的国的时候，一定我们人的头脑呢就说这个是一个范围啊，一个治理的范围，有君王。可能你说哎，有君王哪里有神明呢？也有啦啊，被统治的跟被统治的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范围里面啊，他们可能也有共同的血统等等。但是神的国天国呢，跟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神国跟教会的不同啊。但是神国呢，如果按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多次的来表达出来呢，我们说神国呢是神在人的心里来做王治理这个人，这个就是神国最基本的意思。路加福音17章，大家如果有圣经呢，可以翻到路加福音17章，我们看21节。其实20节开始念就比较完整。路加福音17章20节跟21节，法利赛人呢问神的国啊，那留意到这个是法利赛人问的，问神的国，他提到神的国了。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接着耶稣这样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小的字呢，那个注释是说心里，或做中间，就是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那如果按耶稣这里呢回答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什么时间来到，耶稣就是说神的国呢不是人呢眼所能看到，就是神的国不是这个物质世界你跟我可以看见的，人不要说在这里在哪里。那么接着耶稣说的很重要，神的国就是在你们中间，就是在你们心里。所以某一方面来说，神的国那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心，他那个心里让神来管制，让神接受神的管理，那么神的国就在他中间，就在他心里。所以按这个意义来说呢，神的国当然你还可以说神的国是一个范围，神的国就是天堂啊，信耶稣的永生。我们过去谈到信耶稣被称义，信耶稣成圣，信耶稣的永生，信耶稣去天堂，都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说神的国啊，进神的国都是一个地方，进神的国就是去天堂，我也不反对你。但是耶稣这里呢这样明确说，神的国的本质就是神在人的心里啊，人心里如果有神让神管制主理，他就明确的看见经历到神的国在他中间。按这个定义呢，神的国呢就是跟教会的关系呢，你可以说教会比神的国那个意义呢更小一点。教会是人进入神的国这个钥匙，因为我们刚刚说教会的意思是神的呼召，教会是蒙召属于神的人。但是如果神的国的意义是神的管制，神的治理，那么神的治理呢就包括这个地狱啦，也包括人的心田呢，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的初步做一个结论，神的国比教会这个范围更广阔。你说教会就是神的呼召，神呼召人，人跟从他，但是神的国是神的管制，他在这个人，你这个人，我这个人，这个心里管制我们，不但是教会蒙神呼召跟从主，神的国是人所有圣徒让耶稣，让神在他心里管制他，或者说让圣灵在他里面来充满他，这个就是神的国的意思。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说教会注重蒙召的百姓，那蒙召的人应当怎么样啊？教会注重蒙召的百姓，神的子民呢，有圣洁，所以教会应当有圣洁的见证，这个是生命体，这个是有神生命呼召的群体。但是神的国呢，所偏重的就是他的公义的管制，他让神的大能在人心里来统领，这个包括土地那个治权，也包括人在他在神的面前让神在他心里有公正的管制。那么神的国就是整个社会宇宙都是他的范围了。当然你说教会，教会是特别神呼召一群人跟从他，有神的圣洁生命。神的国呢，就包括那些还没有接受神管制的人，他们虽然没有接受神的管制，但是他所处的范围也是神的统领的范围，也是属于神的。你说教会属于神，这个不用多解释啦，蒙他呼召跟从他，向他有圣洁的生命的一群。但是你说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一群，教会以外这个称为社会的，圣经里面说外邦人的地方，是不是属于神呢？也是属于神的。所以神的国呢，那个这重点呢，就是主的管制啊。所以呢，我们说刚刚我们第五处开始的时候念的经文呢，我们再来翻念了《使徒行传》14:19-22呢，第四段经文，使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传道旅程呢，他们到不同的地方，特比啊、路斯德啊、以哥念啊、安提奥等等呢，那么他们走遍这些地方，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那么接着做一句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就是说神的国呢，在我们传道的人来说呢，或者说今天教会要把神的福音传到远方做差遣也好呢，使徒已经早说明了，你要让人进到神的国里，哇，我们这群努力传扬的人呢，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这个就是提到神的国，哇，它的范围呢在教会以外，但是也包括教会，也是今天福音传到万民中，大使命要完工，神的国很快的速速的来临，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艰难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方便的，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那么第五处的经文呢，我们刚刚也开始念罗马书14啊，这里呢也是保罗的书信了，14:17-18，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就是说神国进一步的意义呢，使徒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你看这几句话重要不重要呢？今天我们说整个世界 啊，早阵子了，现在还没有过去。哇，这个新冠疫情啊，肺炎啊，影响整个世界。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整个世界好像很乱。但是你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神的国就是神对这个世界他的管理，他要有他的统治。使徒刚刚念那个经文说，神的国在乎公义、和睦、和平，而且也有圣灵中的喜乐三方。我要问你，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世界，有没有公义呢？有没有和平呢？有没有我们教会说要有圣灵的喜乐呢？很多时候好像没有。但是我们对神的国的盼望就是，哎呀，教会就是教会，有我们的规矩，有我们圣洁的标准，不为这个世界上的人所认同的。但是神的国呢，按神来说呢，他也特显呢，神的国应当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的喜乐。这个就是说，教会生活以外，世界上一切公平公正的事情，而且圣灵在信徒跟非信徒心中，他有他的工作，当生出果效来。我在说神的国比教会的范围更扩大，教会是进入神国的钥匙，人要认识神需要通过教会，通过团契，通过与其他同样接受耶稣、有耶稣生命的人有美好的相交。但是神的国呢，我们是指望神的国来临。哇，整个世界有一天都应当在基督耶稣里合为一的。这个也是以弗所书，我们看这卷书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个未来的图画。有一天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哇，我们很难解释这些经文的，不是普救论，但是也是提到神的国的来临的时候呢，神的公义就在人中间。今天我们很多眼泪，很多不明白，很多困苦，你念启示录的时候呢，也看到有一天新天新地要来临，但是那个是神的国实现在人间了。盼望今天我们谈到这个教会与神国这个题目，你有基本的了解啊，神的国跟教会有基本的分别，但是也有他们相关的地方。教会是进入神的国，让人进入神的国的钥匙，教会是蒙召属于神的人，但是神的国是人的管制在人的心里啊。盼望这个对你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明确的了解。我是姚谦，下回见。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